大家都认识的教会里面一位很重要的人物，马丁路德，是1483年到1546年，是16世纪的时候的一位宗教改革家。他在1520年的时候出版他的著作《基督徒的自由》，都是一本很出名的书，凡是读神学、读系统神学的人都一定少不免一定要看这本书。 On 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 其中他里面这样写，很多人以为基督徒的信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之所以这样行，是因为他们没有信的经验，也都从来没有尝到信的大能。因为除非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候处于试炼的压迫之下，尝过信所给予的勇气，他就无法将信好好地描写出来，他无法对凡是论及信所正确的描写加以领会。马丁路德这番说话呢，其实是他很出名的，我们经常都讲因信称义这四个很核心的教义的字眼。其实是他对因信称义这个的核心的教义进一步 的一个演绎。你可以说呢，其实不单纯是一个教义的层面的一个论述，其实是引申到去我们信仰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于是我们可以这样看，当我们在谈论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其实不单只是讲一个人怎样得救，又或者对应当时十六世纪当时大公教会所面对的种种的问题，然后马丁路德就提出了他自己在圣经里面的一个领袖和亮光。其实不单只是这样，这个课题涉及到一个人是怎样得救，这个课题当然很重要。不过因信称义这个的信仰的基要呢，其实是涵盖整个信仰人生，即是说不是单单在教义上面处理一个人怎样得救的课题。我再讲，这个是很重要的课题。不过我们得救之后，人生在世总会有使命，总会有生活继续要行下去。所以因信称义这个信仰的涵盖面呢，是涉及到我们在世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我们调回转头看回第一世纪，在罗马书的第一章16-17节，我们今天的经节特别再打出来。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可以说这两节的圣经，刚才所引用的罗马书第一章的圣经，可以说是罗马书的一个提纲挈领的一个经文来的。这两节的圣经呢，是讲出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接下还有相当的篇幅呢，是所讨论到的神学课题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本于信，以至于信呢，就构成了今日思考的时候，今日我们宣道的讲题，也都正正是取材这两节经文。使徒保罗在这节经文里面所表述的教导，是正正要告诉我们听，福音显明了上帝怎样使人称义，就是说由信心开始，由信心结束。新国际译本 NIV 就这样翻译的， A righteousness that is 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 这个信心是对我们所信那位上帝的一个全然的委身，亦都是一个生命的投靠，当然都包含了理性和意志上面的接纳。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经历一些的布道聚会，我们都鼓励参与聚会的慕道的朋友可以举手决志，我们都很珍惜那些时刻，我们相信那些时刻都可以是圣灵动工感动人心的一个的过程来。不过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留意，如果我们要讲到一个由开始信以至结束信的一个这样的旅程，似乎告诉我们一刹那的感动，甚至乎或者你片刻的立志，很可能呢是你建立一个真正信心旅程的一个触发点，或者是一个起点。但是如果我们要将这种经验，这个所谓片刻的立志一刹的感动，如果我们将我们刚才从马丁路德的著作也好，从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所写的经节都好，他们所谈及的是什么？信心其实是一条道路，开了个头，即是说你有片刻的立志， 或者你有殺時的感動，開了個頭你還要很真心真意地走下去。如果這樣對比的話，似乎信心不是建基於一剎那的感動，而是一個漫長的信心的旅程。今我們剛才所讀到的詩篇121篇是一篇的上行詩，上行詩是集中了在由第120篇到134篇這15篇的詩篇的裏面。當然它稱為上行詩，將它結集在一起，很明顯是落了相當的編輯的功夫的，亦都明顯地告訴我們聽，以色列人的敬拜生活當中，上行詩其實是有它一個很實際的作用。不過到底上行詩的具體的應用是怎樣呢？到今天很多的解釋聖經的學者都仍然未曾有一致的看法的。最主要有兩個的看法，一個就會認為是那些登山上聖殿山或者上耶路撒冷，大家知道耶路撒冷是一個高山的城市，就是當他們一路登高的時候，那些去朝見上帝的朝聖者在旅途上面就會重唱這個上行的詩歌，這15篇的詩歌。咁當然亦都好可能當時即係喺嗰個世代裏面，如果真係有呢個習慣呢，亦都唔一定只係15首詩歌，不過好明顯經過編輯你可以話係聖靈嘅感動啦，就將呢15首呢就結集咗喺我哋嘅150篇嘅詩篇裏面嘅一部分。亦都有其他嘅學者會表達呢，其實喺登上聖殿嘅階梯呢，其實有15級嘅階梯，咁就會有人認為呢係祭司每上一個台階的階級的時候呢，就會重唱一篇的上行詩，所以最後呢就是有15篇。兩個講法都有可能的，甚至乎或者說兩個講法都是並存的，亦都是雙方是沒有所謂排斥性在裏面。無論是那些去到耶路撒冷朝聖，去到聖殿敬拜的人，又或者甚至乎是那些代表著會眾去獻祭的祭司，當他去唱誦這個上行詩的時候，其實我們回想一下，就好像我們來到禮拜堂去敬拜上帝一樣，你和我都一樣，其實我們來到今天這個十點半之前這個聚會，我們都是從我們的衣食住行、柴米油鹽、閒言閒語、是非曲直這些這樣的現實生活裡面，我們是走進來上帝的殿當中去朝見上帝。我想說什麼呢？其實對上帝有一份的信靠，原來不是單單在你重唱上行詩那一刻，又或者那些祭司一步一步的台階登上聖殿，又或者我們每個星期日來到禮拜堂裡面聚會的那一刻，信心才發生功效。而其實在我們日常的衣食住行、柴米油鹽裡面，信心同樣都同我們伴隨著人生的旅程。這一篇詩篇的作者，他將生活裡面一個很貼地的問題呢，帶到去俾呢一班朝聖嘅人，或者呢班重唱嘅祭司嘅人，佢話：我嘅幫助從何而來？用我哋廣東話嘅講法啦，我哋慣常講法，我哋可以將佢轉換成為係邊個係我靠山咧？即係我而家有啲嘢需要人哋去即係幫一幫我啊，撐一撐我，咁我就會問邊個係我靠山咧？咁回應嘅答案嚟得非常之清晰，剛才大家都讀過啦，嗰度話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人對上主這份的信心呢，乃是建基於他對上帝的認識。所以從第三節到第八節呢，詩人總共用了六次用保護這個詞彙呢，來到去反覆念誦他所信的這位上主是幾咁可靠，幾咁睇住他，幾咁成為他的靠山。詩人告訴我們，在第三、第四節那裡，我們可以在这个登山的旅程里面，我们能够稳步站立得稳，其实是因为保护我们的上主不会好像巴力这样在这里睡觉或者远行。如果你可以有兴趣参考列王纪上第18章27节那里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讲法。是啊，就是在他们民间 的信仰里面，相传巴力呢都是有時會睡下覺的，有時會可能遠行的，但是詩人說他所信的這位上主呢，是一位必不打盹也不睡覺，是不會疲倦，更加我覺得很重要的，他不會置身事外。在第五到第六節，詩人就做了一個很好的比喻，日間白日和夜間，他就說這位上主呢，叫那些白日熾熱的太陽 如果去過聖地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夏天的時候是很高温的，四十幾度都是經常發生的事來。這些要登山由遠路而來，在白日的熾熱的太陽底下的登山客其實是辛苦的。而在他們民間的傳說裡面，夜間的月亮象徵著一些幽暗的力量，一些不可知的力量，一些在隱國裡面可能傷害我們的力量。所以無論是白日太陽、夜間月亮，詩人認為都不會傷害那些信靠上主的人。這位上主是怎樣的？他其實就是那位在我們右邊任備我們那位。右邊任備很多時這個景象都令我們聯想到，就是一個人在戰陣的裡面。一般的情況，左邊拿盾牌，右邊拿劍。當然右邊拿劍，劍都可以做防守的，不過正正就是右邊的部分是容易中箭。於是乎，如果你在右邊有一個人幫你有任備的話，你就彷彿一個很好的一個防衛，而另一方面你繼續可以有把劍去在陣上來到衝鋒陷陣。詩人告訴我們，即使我們有時是一種好像戰陣裏面生活在戰役當中，都會得到這位上主很特別的保護，他在右邊來到任備我們。去到最後那兩次結束的時候，這位詩人告訴我們，即使災害是會臨到我們，從來沒有說那些敬畏上主的人是完全不會經歷災害，又或者在我們每日的出出入入裏面，每一天都會出出入入，是不是？你一會就會出去的了，跟著你入回你家裡，每日我們都在出出入入的整個人生的過程，其實都面對大大小小的危險或者估計不到的意外。不過詩人他確信我們都會得到這位上主的保護，而最重要的去到最尾的話，這個是一個終極的永遠的保護。而這種保護呢，當然我們理解不是講到我們在物質上面，或者在身體上面，我們的肉身的身體上面是毫無任何的阻礙、損傷、困難。而最終極的保護是什麼？我們不會被撒旦的權勢，被這種從邪惡而來的力量傷害我們，我們終會享有上帝永遠的福樂。這篇的詩篇其實告訴我們，有一個詩人當他去上行的時候，去敬拜的時候，他是帶著一個完全信靠上帝的心，而他認為這種信靠是實在的，上帝的保護是實實在在臨到他生活裡面一些甚至乎很細微的層面，就是那些所謂出入出出入入的層面，上帝的保護都臨在那裡。他對上帝這份的認識構成了這個上行詩一個很重要的影像，就是那些去敬拜上帝、相信上帝的人，就是同一時間去經歷上帝的保護的人。而正因為這樣，那份的信靠、那份的信心就日積月累，日日夜夜的加添。今天我們讀過的一個很簡短的創世記的舊約經課，那裡當然大家很熟悉了，是講到有關我們的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的一個小片段。那段經文甚至乎亞伯拉罕還未改名的，還是叫做亞伯蘭。簡短的幾節經文呢，其實展現了在亞伯蘭面前是一次人生很大的一個冒險。經文那裡說，離開本地、本族、父家，有沒有想像過在一個這麼上古的世代，幾乎是一次很徹底的從零開始。今天我們都有很多的親戚朋友，可能包括在的弟兄姊妹，你都有移民的經驗，是不是？今日我哋唔會有太大嘅壓力，覺得從此一去咧就不返啦咁樣啊。反正今日交通都好便利，人嘅往還都好平常。但你諗下，喺一個好上古嘅世代，佢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其實真係差不多係由頭開始過。而且佢所可以擁有嘅依靠，包括父家俾佢嘅依靠，再擴展一啲嘅親戚朋友一個本族嘅依靠。再擴闊一啲，就係佢對嗰個土地嘅熟悉同埋依賴，佢所了解嘅資源，佢所擁有嘅資源。所以當你身邊嘅人係你嘅依靠，你再闊啲一個更大嘅網絡社群係你嘅依靠，又或者你平時生活開嘅經驗、擁有嘅資源係你嘅依靠，呢啲就係你嘅靠山啦。現代人一樣都需要呢啲本地本族附加做我哋嘅靠山。或多或少都要。 不过上帝俾亚伯兰嘅考验就系将呢啲靠山都拎开啦。佢要面对嘅咩咧？系一个陌生嘅未来。当然啦，我哋可以理解伴随住啲不可知嘅风险。仲有喺上古嘅世代，基本上咧啊，都系一个啊，虽然佢哋都有啲合约嘅精神啊，有立约啊，大家成日见到旧约嘅经文都见到有立约。亦都甚至乎有啲考古嘅证据俾我哋知道咧，其实唔系完全冇法律嘅概念嘅。不过讲到底咧，啊，都唔会有啲咩国际法啊、经贸法啊等等，都唔会系用呢啲方式，我哋今日称为文明嘅方式嚟处理，都会用一种咧以力量嚟到教性嘅方式嚟处理。不过其实今日有阵时都系咁样样系嘛？亚伯兰所面对嘅就系一个咁不可知嘅未来，啊，冇乜嘢可以所谓保障俾到佢。不过经文好有趣啊，用最简洁嘅方式向我哋表达咗亚伯兰对上主嗰份信靠，就咁一句啫。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话的吩咐去了。喺当中，作者冇记载亚伯兰有啲咩犹豫，同上主争辩，或者表达一种抗拒嘅情绪。好简单，佢听到耶和华嘅吩咐就去啦，系一个好直接嘅顺服前行嘅一个表现。我就谂，一个人能够对上主嘅呼召同埋差遣咁顺服嘅一个人，其实我相信系佢对上主有一份好充分嘅信靠，而呢一份密切嘅人神关系就成为咗呢个对上帝嘅信心好重要嘅一个关键。真实嘅信靠系会带嚟真诚嘅顺服。原来人对上帝的信心不在乎你的理性的辨识，也都不在于你的意志的选择，而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深厚的人神关系就会有一个牢固的信心，就会带来真诚的信服。其实你打个比喻去想一想，对比一下，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里面其实都是这样。为什么你会对某一个人所说的东西特别相信呢？同一番嘅说话，阿 A 同你讲，同阿 B 同你讲，个效果咁唔同嘅。或者点解有啲人邀请你去做一件事，若果我邀请你咧，可能你都会好客气咁推，因为真系唔想做啦咁样。但另一个人邀请你嘅时候，虽然你个心有啲唔想做，但系既然你叫到，我都做啦咁。其实喺我哋人与人之间嘅生活里边，往往都有呢一种嘅信心同关系之间嘅连结。我再讲一次，对上帝的信心其实真的不在乎理性的辨识，也都不在于意志的选择，而是我们同上帝的生命关系。深厚的人神关系就有牢固的信心，而牢固的信心呢，往往会带来真诚的信服。刚才我们读过的福音经课里面提到的尼哥德姆，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在三章第一节那里。按照约翰福音的原文，阿传这个字呢，就是所谓官这个字，其实就是讲的是犹太公会的一员。大家知道犹太公会当时就是领导住，或者说应该罗马政府授权去领导住当时的犹太人，或者巴勒斯坦大地方的一班社会的精英或者说贵族。耶稣都确认尼哥德姆的教师的身份，和合本人他做先生，在第十节。简单来讲，约翰想告诉我们，这位尼哥德姆是什么人物呢？样他当然是犹太社会的精英，他有地位，他有权力，做得先生，即好像耶稣被人尊称拉比那样，当然是一个有学问有学养的人。而他夜间的里面来到耶稣面前去问道，我们都可以理解他应该都是一个很渴慕真理的人。不过在刚才所读的经节第三节那里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我们今天信了主的人呢，理解这节圣经就没什么难度，是吧？因为你都是这样信，我们都是这样依靠圣灵重生，所以对我们来说，不单只是头脑的知识，也可能是你生命的经历， 你觉得冇乜难度啊？系啊，系咁啊，我都系咁经历。不过你谂下，从尼哥德慕呢个咁虔诚嘅法利赛人、犹太教人，一个追求真理，亦都有一定嘅社会地位同埋见识，往往都系咁。有阵时越有见识嘅人咧，系越难去接纳一啲新奇啲嘅谂法。所以对尼哥德慕嚟讲，呢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其实都系一个好艰涩嘅道理嚟嘅。这个的信仰的转向呢，从犹太教以律法为本的信仰呢，其实是很难。更何况在教育里面呢，虽然都很多经文提及到有关圣灵，但是你说很系统的论述呢，就真的不见得在教育里面是有的。对这一班他们从来都是很着重律法主义的一班宗教领袖呢，突然之间跑了一个就是有关圣灵的话题，在第三节打后呢，耶稣基督就讲到圣灵怎样重生我们。那的而且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来的。那我就有一个很简单很快的一个思考，其实这些这么艰涩的道理和信仰，对尼哥德慕来讲，其实是不可以依靠他的个人的见识、学养，甚至他的权力、地位来到真的掌握和内化。因为个根源在哪里？个根源是要挞着咗同上帝嘅关系，让嗰份嘅关系咧去建立呢份嘅信德，而呢份嘅信德咧就会将我哋引致一个所谓重生嘅经验。耶稣对尼哥德慕就话：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个独生子赐俾佢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个好出名嘅《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嘅金句吓，好多人话呢个就系整个福音嘅精髓喺度啦。呢一节我哋耳熟能详嘅金句咧，其实再一次提醒我哋，我哋嚟到神面前系凭住嗰个单纯嘅信心，完全唔系因为我哋有啲乜嘢可以自恃同埋夸口嘅。而且呢一条凭住信心踏上嘅救恩之路咧，亦都即系耶稣基督为我哋舍身，而成为嗰条通往上帝嘅道路。所以话耶稣话：我就系道路，系咪？亦都完全是因为上帝的爱，因为经文一开始的话是上帝爱世人，或者说原文是上帝爱世界，完全是因为上帝对这个世界，对我们世界里面的每一个人的一份的爱，我们才可以得到永生。而中间那个步骤呢，就是一种信的投靠。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呢都是我们称自己为得赎之民，我哋都会认为我哋系一个重生得救嘅基督徒。当我哋读到呢个三章十六节嘅时候，除咗我哋会认同或者记挂住啊死后嘅永生呢个咁嘅信念之外，我哋其实又会谂下我哋点样面对今生嘅使命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嘅，除咗系呢个教义嘅核心，就系人咧系凭住信嚟到耶稣面前。我们凭着信就得着永生了，除了这个这么重要的信仰的概念告诉我们听，和给我们可以走下去这个这么好的救恩的道路之外，信了之后又怎样呢？我想回马丁路德我刚才所读过的一段说话，我再读一次。许多人以为基督徒的信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们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他们没有信的经验，也都没有从来没有尝到信的大能。马丁路德提醒我们，除非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候处于试炼的压迫之下，尝过信所给他的勇气，他就没有办法将信好好的描写出来，也都没有办法对凡是论及到信所正确描写的事情加以领会。马丁路德再强调，信并不单单是我要决志信耶稣那个信，这个信或者我们和上帝这种生命的信靠的关系，其实是在这很多生活的时刻里面呢，让我们去体验和去验证出来。第一节我们都身处在一个很长期的郁闷的状况，无论你说是由去年的年中以前，有些人会讲到是二月的时候，当政府提出要修订逃犯条例，又或者去到六月的时候，有些人的分界线是在六月，六月的时候开始有些社会的冲突发生，直至到今天的疫情呢， 仍在香港里面是某程度上是有一种低气压在里面，甚至乎呢是有可能你相识的人里面或者你间接相识的人里面是确诊的，也都会带来一些情绪的负担。弟兄姊妹，当我们身处在风暴里面的时候，但愿我们发现在我们心里面的呢是亚伯拉罕对上主那份完全信服的信心，而不是地位、权力、学问去充斥住我们的心。而且当我们在风暴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误以为这些的见识和学养会真的成为我们的靠山。今天的经课这样摆在这里，给我一个这样的联想，真正的信靠带来真正的信服。亚伯兰的见证放了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那里，保罗再一次引用回创世纪的经文，很扼要的话，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其实原文记载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保罗他再一次去演绎因信称义的核心，这个核心是在于恩典。所以他在四章十六节那里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恩，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保罗很强调的是亚伯拉罕之信，保罗很强调的不单只是归给那些属乎律法的，其实更加是那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因信称义的整个的背后的一个大核心，就是唯独恩典，上帝以他的恩来到成就了这件事情。而人需要做的就是因着信靠被上帝称义。这个经文最宝贵的地方告诉我们，其实人真的不可以自夸，不单止叫我们在主面前要谦卑去信靠，其实都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面临人生的考验和难关的时候，又或者当我们认知到我们作为人，我们作为人的自己的有限，我们就要更加懂得去学习凭着信仰望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因为我们是凭信心而活。所以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再一次不是讲单纯一个教义的问题，一个个人如何得救的课题。其实正正当我们在生活里面面对着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因信称义就更加发挥那种的信仰带来的力量，就是因为背后告诉我们，我是有限的，我是不得的，在求上帝赐我永生这件事上面，我依靠他，我行了这一步。其实同样当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带着使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都是凭着信的每天每夜的来到信靠下去，来到行下去。因着信，我们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起码有两个很重要的引申的应用，一个就是当然很直接的，我很乐意去传福音，将基督的福音向未信的世界来到展现。另一个就是告诉人，我是一个活出福音的人，我的生命就是福音，而我活出福音这件事是不觉得羞耻的。我们好像保罗这样，他自己说在一章十五节说，情愿尽上我的力量将福音传开，这个就是保罗的心志，他要尽上他的力量将福音传开，这个就是一个不以福音为耻的人对上帝的回应。而我们呢，我们都因着信，我们会由信心开始走在信心的道路上面，成就一个信靠信服上帝的人生旅程。这个讲到的是每天每夜的生活。第一次可能说，大概掌握到我讲什么了，这样跟着说，那我们可以怎样做呢？诗篇的作者其实启导我们，我们可以试下去学习他这样，去细味一下，或者甚至乎记低上帝每一次给你的帮助。我知道弟兄姊妹是 好鍾意有時寫下啲好簡單嘅記事，甚至乎有少量，我真係形容為少量，因為我嘅生活圈子裏面呢唔多，係寫日記嘅朋友或者弟兄姊妹。無論點都好，如果你有啲咁嘅空間呢，將上帝喺生活裏面每一次俾你嘅幫助，你可以將佢記低寫低落嚟，去搭真啲。回想一下，因為上帝嘅保護，你嗰雙不曾搖動嘅腳，有時行路嘅時候會腳震震，冇乜方向感，有時會行差踏錯，不過因為上帝嘅保護，你曾經擁有不曾搖動嘅腳。又或者你度過咗白日同埋黑夜嘅傷害，你又回想一下，喺嗰啲嘅難關裏面，甚至乎喺每天嘅出出入入嘅危險同埋風險當中，上帝俾過啲乜嘢幫助俾你。詩人嘅呢個好真誠嘅分享呢，會成為我哋一個可以借鏡嘅經驗。又或者我哋可以參考馬丁路德嘅觀點，其實佢嘅觀點亦都唔見得係一啲好新鮮嘅觀點，不過你可以發現，原來喺幾百年前喺宗教改革運動嘅時候，馬丁路德拿著一份勇氣，有一種新嘅亮光，呢番說話呢就顯得好有時代嘅意義啦。馬丁路德佢咁話：我哋不能坐享安逸，我哋應該藉住禁食、警醒、勤勞以及各種合理嘅訓練嚟到留意訓練自己嘅身體，好叫身體去順服內心嘅人同埋信。從信流出嚟喺主裏面嘅愛同埋喜樂，從愛又會流出快樂、甘願同自由嘅心，去樂意服侍鄰舍，不計感恩與忘恩、毀與譽、得與失。其實當我們再一次咀嚼馬丁路德所講的，我正如我講，真係好似冇乜新意。我哋都思考過，我哋可能曾經都經驗過，甚至你都同人分享過，就係咁啦。我哋唔好安逸啦，我哋要藉住啲熟靈操練啦、禁食啊、警醒啊、勤勞啊，勞動係好重要嘅。其實喺佢哋嗰個時代嘅裏面係一種嘅操練嚟㗎，唔係因為為咗揾食，而係勞動本身係一個操練，以及各種合理嘅訓練嚟訓練你自己嘅身體。其實係即係話要好好嘅去節制或者管束你嘅慾望，好叫你嘅身體順服你內心嘅人同埋信。原來嗰個信係透過咁樣嘅實踐嘅，係透過一啲我哋大家都明白嘅道理嚟到實踐出嚟。不過正如我講，馬丁路德嘅呢番說話嘅時代嘅意義，其實俾我哋睇到值得我哋最欣賞嘅地方，佢真係一個勇於去反省信仰嘅一個人，然之後佢有身體力行嘅去帶動佢嘅信眾嚟到做呢件嘅事情。佢更加話過，信係會點呀？係會流出喺主裏面嘅愛同喜樂。仲記得我講嘛，信係在乎生命嘅關係。若果同上帝係有一份咁緊密嘅生命關係嘅時候，就會明白馬丁路德所講嘅咩叫做信會流出喺主裏面嘅愛同埋喜樂。弟兄姊妹，如果你嘅信仰生活唔能夠幫你帶嚟愛同埋喜樂，咁我請你返到去原點，那個 original point， 去返嗰個位，去思量一下今日你同上帝呢種生命嘅關係係點樣？呢種生命嘅關係係咪帶俾你一種好牢不可破嘅信仰，一個好深嘅信心？呢份嘅信心咧，自自然然就會帶嚟愛同埋喜樂。馬丁路德又話：從愛會流出快樂、甘願同自由嘅心嚟。我哋好多時傳福音嘅時候，特別啲年輕嘅弟兄姊妹啊，讀緊書嘅中學生啊，都好流行，經常就話信耶穌咧會得著平安喜樂噶咁樣。我相信好多人都經驗過，你同我都可能經驗過。如果你推敲翻點解信耶穌嘅人會有平安喜樂，你就大概知道就係、是、我生命被改變，聖靈重生咗我，我同上帝同耶穌有個好緊密嘅關係。所以我生命里面呢，就好像马丁路德讲，就流出这种爱和喜乐出来了。跟着反返转头，如果今天你信得死下死下，发现自己呢就没什么爱，没什么喜乐，没什么快乐，没什么甘愿去服侍，甚至觉得很不自由，做基督徒很不自由。如果是这样呢，那你又返返去原点那里，你那个因信称义的信 其实是不是真的只是停留了一种决志立志相信基督搞定那个永生的居所，然后在你人生的日子里面你对上帝那份的信靠呢就是这么 marginal， 就是这么边缘的。如果是这样呢，又难怪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不能够为你带来快乐、甘愿和自由。马丁路德会讲了一种外显的方法的，他说乐意服侍邻舍，有份的乐意在里面。有更高的德行就是不计感恩与忘恩，人家感不感恩不是最关键的，有那就好了，当然开心的，有人来多谢你。忘恩，哎呀，你为人做了这样的事，他掉回头可能插你一刀，当然是不好的事。不过是乐意服侍邻舍的人，他真的可以去到一个不计感恩与忘恩，毁与誉，得与失。刚才第一章的十六十七节的很关键的一个经节，那里说由信开始，由信结束， 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 这个会不会是我们今天走在信仰道路上面，特别我们面对着风浪的时候，人生很多风暴的时候，我们一个信仰的写照呢？愿荣耀归给三一真神。